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翻到加拉太书的第五章13到26，这是一著名的一段，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们已经进入到加拉太书的第17次啊，那我们大概还有3次就可以把整个加拉太书讲完。那我也很开心，因为胜利在望。然后我从来没有连续15个礼拜以上讲到，我从来没有过。那这次稍微感觉上帝给我一力量，也跟大家跟我一起征战，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的13到26，我们一起来念。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自己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相互嫉妒。我上个礼拜讲完道之后，就收到一位会众打给我的一个邮件。在这个邮件当中，他这样写道，他说，牧师，我的观察和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让我真心认为我们这样的一个白领为主的城市教会，加上国际特点，会众在信主前应当往往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理性主义、享乐主义和自由主义。中国文化传统跟保罗所面对的犹太旧约传统十分不同，所以律法对一个人的束缚应该是非常少的。我们很多人根本看不进旧约，根本不知道律法有什么。五四运动后的赛先生的洗脑，无神论政府对一切宗教形式活动的摧毁，至少在受教育的阶层中，中国传统中的多神泛神民间宗教基本荡然无存。在农村教会是不一样的，因为社会支持网络的匮乏，缺医少药，他们会比较倾向迷信。因此我认为我们这样的教会的会众的问题是滥用自由多过什么律法主义，有知识却无自神，结果就是对别人律法主义，对自己滥用自由。所以我们十一的奉献，我们性生活上的混乱、离婚这些事情，在很多基督徒的眼中好像认为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认为有什么问题。那么他这份邮件给我之后，令我产生很多的反省。我并不完全认同他的看法。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教会的群体，我们的人群可能分成3到4那个主要的不同类型。第一种就是他刚才所描述的滥用自由主义者， 我们这些刚刚信主的，或者是信主很多年的，由于我们对圣经、对上帝教导的基本的认识不够，我们对自己往往采用很自由的一种生活的态度。但是我们中间也有什么律法主义者，有一些我们是信了主很多年的基督徒，我们在传统文化当中受了教育，我们又在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当中受了教育，特别是基要主义者，特别是基要主义者已经成为今天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很大的障碍。他们很多时候要守这个守那个，好像很多清规戒律，只有这样你才是一个和所谓的标准的基督徒。这一类的人在我们当中也不是太少。还有第三类的，就是迷信主义者。有很多的人，他信了主之后，他把他过去信仰中的传统带到了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来，他认为这也是基督教信仰的一部分。我们有没有听过耶稣把酒变水吗？啊，不对，对不起，求主赦免。有没有听过耶稣把水什么变酒？你知道吗？我们当中就有人把酒变水，还大肆宣扬，还在我面前夸耀，而居然这样的人可以吸引很多人来跟随的。所以昨天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他信耶稣之前，他已经有能力把酒变水啊，他比耶稣还厉害啊。耶稣是把水变过了酒，他可以把酒变回去啊。但是我告诉你，就算他嘴里说我奉耶稣的名做这个事情，跟基督教信仰有什么关系？因为他在早信耶稣之前，他已经有通灵的能力，他已经有奇异的功能，他已经有特异的功能，他当把这些能力耍出来的时候，居然能够吸引很多人，特别是中国人特别喜欢拜印这些东西，而以至于我们的信仰很多时候把什么是基督教的，什么是民间宗教的，什么是迷信的混杂在一起。所以我们中间有自由主义者，我们中间有律法主义者，我们中间还有什么迷信主义者。当我们一起聚到主的面前来统领这个饼跟杯的时候，我们现在最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最最需要的是圣灵的工作。求圣灵让我们有真理的看见，求圣灵让我们有智慧的看见，求圣灵让我们有超越的看见，使圣灵让我们能够区分什么不是从主来的，什么是真正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其实保罗在差不多2000年前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加拉太的教会可能面对的是类似的情况。我们通常在过去的这十几堂当中，我们一直在谈到的是加拉太教会当中有严重的律法主义的倾向，他们要受割礼，他们要守安息日，保罗的门徒们居然还回去守犹太教的节气。所以保罗勇敢地站出来捍卫基督的信仰的同时，你不要忘记加拉太的教会还受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什么叫诺斯底主义？当诺斯底主义者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认为我已经信了耶稣，我已经是神的门徒了，所以什么，我就可以，我的灵已经得救了，我就可以放纵我肉体的情欲，我可以随随便便来，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因为我在基督里已经得了自由。所以当这种思想来的时候，保罗觉得非常有害，所以他在第五章开始谈完自由之后，他提到的是什么才是在基督里的，在圣灵里面的真正的自由。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圣灵如何使基督徒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圣灵帮助我们成全律法。在第13节到第15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保罗在这里把蒙召的自由与放纵情欲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接着就说，全你们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全部的律法，整个的摩西五经，整个的旧约的以色列人的律例，都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了。你们若谨慎， 你们若相咬相吞，只怕彼此消灭了。保罗在这里说到自由不是放纵啊。我上一次曾经讲过，保罗的思想当中这个自由是自律下的自由，是在什么有限制下的自由，而这个自由跟放纵是对立的。在圣经这里面他用的是放纵情欲，这个情欲这个词的原文 sex 是什么，是肉体的意思。他说你们如果已经得了真正自由的人，你们不会放纵情欲的。因为很多很多的当时的基督徒，他们要么守律法，要么活在恐惧震惊当中，要么每天被各种的条例说，哎，你必须这样必须那样。而另外一些人就走到了一个极端，走到了这一级的反动，什么，我就什么都可以，我不单吃喝嫖赌，我还怎么样都是我自己的事情，不关你们什么事情。所以在这个两极当中，保罗说你们如果得到真的自由的，你们要知道圣灵使你们得了自由，但是你们不可以放纵肉体的情欲。这个情欲就是肉体的意思。因为什么，一个人如果不是被上帝的灵所引导，就是被自己的肉体的情欲所引导。人若不是跟着神的意思走，就是跟着人自己的意思走。人若不是受圣灵的引导，就是被情欲肉体所引导。如果人不是以爱心去成全律法，就会什么，滥用肉体的自由。保罗在这里很担心，因为加拉太的教会，加拉太的基督徒，整个加拉太地区差不多四个地方已经有各种迹象显明，很多人他们是什么，是在顺服自己肉体的情欲。我想这些情形在跟我们今天的社会是非常相似的。一个人他有自由，他却不会好好的运用自由。6月1号刚刚出过事， UCLA 枪战，所以你们把孩子送到美国去的再 考虑。 我实在是，现在有很多十三四岁的小孩子要跑到美国去读 boarding school， 我觉得这实在是不好的现象。所以上个礼拜我去探一个家庭，我就抓住那个小孩子，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要去。他说为什么不要去？我说如果你要听神的话的话，神不会把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自己跑到美国去读 boarding school， 我不觉得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不知道江老师在不在哦，我今天还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跟你讲话。你十三岁十四岁要离开父母，圣经说要离开父母，人要离开父母什么，与妻子联合。你有没有搞错，你十三岁想干什么，你啊，你不要以为你的孩你的同学们跑到那里去你就发癫跟他们一起去。十三四岁跑到美国读 boarding school 不是上帝的旨意，我告诉你，圣经里面没有这么说。你十八岁去，你十八岁你勇敢的去，你要离开你的父母，你去 dating， 你去，只要不要乱来，去。但是十三四岁不是，你看到美国，一个又冲进去把教授打死，那哥们也太糟糕了。我读博士六年半，对不对？他读了20年还读不出来，结果就怪那个教授冲进去把教授打死，自己打死，还打伤7个人。我们美国人不是我们美国人，他们美国人有什么？对不起，我永远我不会加入美国啊！我再次向有关方面表示我的忠心。这个是立场问题，这是立场问题，很重要的啊。美国人民有拥有枪械的自由，有没有？有，但不可以随便开枪，不可以放纵他肉体的情欲，他想做什么，跟着他肉体的喜好。我说感谢党，感谢政府啊！中国是不是一个枪械自由的国家啊？如果从这个中国枪械自由，我便打成窟窿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保罗在这里把圣灵的引导跟肉体的情欲他对立起来，他实在是警告加拉太的基督徒，你们不可以乱来啊！你们知道吗？如果这样的话，你们就滥用了在基督里的自由啊！你们如果随意的放纵你们自己的话，你们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吗？保罗接下来就是说，那如何可以不放纵自由？乃是用真爱，乃是用基督里的真爱 保罗接下来就是说，你们要什么？你们用爱心彼此服侍，而且什么？爱人如己，所有的律法就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当中了。这个包什么意思？有三层的意思。第一个就是表示爱人如己是律法的顶峰了，律法的顶峰，因为连耶稣都引用过利未记的第十九章这节圣经。耶稣说，当那些法利赛人，当那些文士来挑战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们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耶稣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什么？最大。然后呢，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跟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什么意思？乃是说这句话它不单单是整个律法的顶峰，而且是什么？是整个律法的总结，并且它实现了律法。今天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律法那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守，我们也守不住。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跟我们讲，若你的生命是以爱为中心的，而这个爱是一个牺牲的爱， Agapeo， 它在这里不是一个放纵情欲的爱。希腊文有五个不同的词来描写爱， Agapeo、 Filio、 Eros、 Xenia 跟还有一个词，对不起我想不起来了，五个不同的词，只有一个词在宗教的情节当中用，就是 Agapeo。 在这里是本是一个上帝爱人并且牺牲的一种爱。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有以牺牲的爱为中心的，你就完全了律法。爱人如己，做不得到吗？做不到啊，做不到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在这里面，他实在是给了我们一个什么？一个提醒，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因为什么？当圣灵在你心中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就是神的灵，神就是爱。当圣灵在你心中的时候，神的爱就在你心中，你就能够实践这个真理，至少是一步步来的。我早年我在芬兰留学的时候，我不是跟你们分享过，我那个时候很 fanatic， 就是有点小基督教主义的狂热。那个我就每天去敲人家门嘛，像耶和华见证人一样、啊、去敲人家门跟他传福音。有一天一个弟兄就提醒我了，他说，李继仁呢，你是做得很好，你是在做福音大使命，因为什么？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是在实践。但是你不要忘记什么是最大的诫命，最大的诫命不是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啊，是什么？爱，爱。为什么？你知道，如果你不是把这个爱放在心中的话，你在做福音大使命，不是爱激发了你内心的这种动力，不是爱使你生命改变，你产生一个很大的负担，你愿意去普天下去跟人去传福音的话，你只是在遵守诫命，你只是在遵守律法，而这样的工作你是不能够长久的，你是绝对不可能，也不可能长久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艰难，我们发现我们每天都面对肉体的情欲跟圣灵之间的什么相争。肉体是与我们的圣灵是什么对立的。就像今天早晨我很高兴又看到你啊，我看到你就爱你，就像耶稣看到那个少年的官一样、哦、你这个少年的艺人，对不对？你 post 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好，你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提醒，你说什么？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啊，我们每天都面对的是这个堕落的世界，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有多少的东西在引诱你，在多少的东西在什么要把你牵引，让你跟随这个世界，其实是什么？从我们的邪情私欲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每天 都面对很大的挣扎。我们中国的社会变得很快，我们从一个什么极度封闭，在我小的时候70年代是非常封闭的，非常保守的，什么都不可以的一个社会当中，也可以说是一个世俗化的律法主义，突然到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变成一个极度的什么自由主义的时代，而什么样的思想都以改革开放的名义进入到中国的时候，我发现对我们很多产生很大的危害。大家有没有发现前段时间很著名的网红，这刚刚中国政府封掉，北京封掉40个网红，因为什么？今天每个人，今天已经不需要做电影明星了，今天你也不要去拍电影了，你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拍啊。然后你每一个人，你发，你跟那个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网上那个开音乐会啊？你有没有开过？我看熊鲁明随便一开就几万人同时看他的演唱会，比周杰伦还牛，对不对？因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做大明星了嘛？哎，然后这个很多很多的在这种自由的环境当中，一种非常有害的思想就开始进入。有些人就开始什么？哎，我觉得很奇怪。那天谁给我看一个女孩就跑到这个网上就拍她自己，那没什么，叫拼，他们叫什么？拼颜值，对不对？这个这么俗气的话，哎呀，拼颜值有什么好拼的？这，对不对？然后呢，哎，有些人就不小心，哎，他把镜头没有关掉，他去洗澡去了。啊，我觉得这些东西今天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毒瘤啊！我们的人类要往哪里去啊？我们的生命的归宿到底是哪里啊？因为在今天极度自由化的世界当中，人的道德不断的在探底啊，人的思想在不断的探底啊，我们所面对的将会是什么？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断的提醒我们，是肉体，我们虽然得了自由，但你却不能够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啊。今天我讲这些话，我想年轻一代已经不太容易听了。我讲这些话，你们可能觉得你这个牧师也太什么保守了吧。我想我是所有牧师当中最开放的一个啊，就仅差还有50米就变成异端了，对不对？如果你们觉得我还是太保守的话，我告诉你，我就买块豆腐撞死算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其实在这里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掌握到律法的精髓，不是以爱来成就律法的要求，我们是死守律法的话，只有两个结果，一个就变成律法主义，一个就邪门到什么自由主义，就变成什么完全放纵私情邪欲的。哎，有些人有些会友很有意思啊，我就跟他们很多出问题自由主义嘛，他就说为什么不可以，他说社会上都是这样的。哎，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是啊，社会上都是这样的嘛。对不起，请问我们是让社会来影响我们的教会，还是让我们用基督耶稣的生命去影响这个社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第二，圣灵帮助我们胜过情欲。在第15节、16节到第21节，保罗这么说，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在这里面我要特别解释一下，第17节说情欲跟圣灵相争，这个情欲是肉体的意思，是肉体的意思，或者是说是肉体的私欲的意思，是肉体里面贪婪的意思。The 英文把它翻成 the lust of flesh， the lust of the flesh 是你的贪婪，你的贪欲跟圣灵是什么？是相敌的。而且在这里保罗用了一个时态，是正在进行时。保罗的意思是说，你的一生一世，只要你在世为人，你做基督徒，你始终会面对这个困难，就是情欲跟什么？跟圣灵是相征战的，而且一直不断的征战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事情。 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走一条道路，就是用我的意志力，用我的意志力去胜过这些情欲的试探，这种邪恶的试探，我刻苦己身，我要胜过。如果你用意志力的话，通常有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就是你胜过了，但是胜过的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那你就会轻看所有靠意志力胜不过的人，然后你就会产生一个属灵的骄傲，然后你就会看别人都不及你，你就以你自己意志力的夸胜来轻视所有其他的人，你不会产生怜悯同情的心对任何在基督的生命成长道路中软弱的人。第二种结果就是什么？你失败了。而当你靠意志力失败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开始灰心丧气，你就觉得好像耶稣都离开你了，你好像觉得你再也不可能站起来的。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圣经的方法不是靠意志力，圣经的方法是靠圣灵。在这里面让我们所看到保罗一直在强调的是什么？但若你们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若你们被圣灵牵引，你就不在律法以下了。若你们活在圣灵当中，你就能够得胜有余了。还靠什么？还靠的就是你每天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什么意思？你的老我，你每天把你生命中的旧我，你的邪情私欲要对付过去。我上周一去探望一个弟兄，因为我没办法，因为通常他都在海外，都在外面出差，我找不到他，因为他好不容易回来，他说礼拜一到他家里去，我就去他，然后跟他谈了很久，他就跟我说，哎呀，牧师，你知道吗？我每一次要奉献给神去做神的工作的时候，都有很多试探。我每一次要出来的时候，他说我在美国预备了那么多，我读了那么多书，我回到中国来就想服侍神，他现在哪里有服侍神了？对不起，我不是在指责他，他是我很好朋友，我敢这么讲啊。他哪里有服侍神了吗？他在服侍自己嘛。为什么呢？他就跟我说，牧师，为什么我每一次的时候，我要服侍的时候我就软弱。后来我知道，你知道吗？我马上就回了他一句话，但是我知道我讲错话。想不想听？想听我怎么讲错话？你们太坏了啊。哎，我就说，为什么我怎么从来没有软弱？你看还这么笑我。你知道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软弱，你知道吗？因为我以我自己的得胜在夸胜啊，在轻视我的弟兄啊。但是有一点很定的，如果你愿意行在圣灵当中，如果你愿意活在圣灵当中，如果你愿意靠着圣灵行事，如果你让圣灵每天每时不断帮助你，我不是说你没有试探，我不是说你不可能跌倒，我不是说你不会做错事情，但是你会发现真像基督所说，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圣灵在我替我们担负的时候，你发现这种试探，这种邪情私欲是可以什么胜得过去的。保罗在这里提到了四方面的罪，保罗接下来说到有性爱方面的罪，是有奸淫、淫乱、污秽、邪荡，他又提到了有迷信方面的罪，拜偶像、邪术，特别是邪术这个词，这个词希腊文原文 pharmakia， 这个词就是 pharmacia 的原文 pharmacy， 药。也就是说当时那些人是用一种迷魂的东西来用邪术，不管是炼金术，还是炼丹术，还是什么样的一些迷信的手法，他是来要迷惑人。这些就是所谓保罗时代的江湖术士，而这些就成为当时加拉太人迷信的一部分。 然后他又提到社群人际关系方面的罪，就是仇恨、增进、结党、嫉妒、纷争。他也提到了控制方面的罪，荒淫、荒宴、醉酒。刚刚我们领圣餐，我们一直在争论，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你们喝到酒精味道吗？没有，有人就争议了啊、有天主教背景，有圣公会，有路德会背景的啊、就跟我争议了。他说牧师，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酒改成改成真的酒？我说我是很想啊，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今天用这个真的酒领完，你们出去门口就被酒驾了，你知道吧？啊，这不是原因了。但是我告诉你，在这里面，圣经把醉酒提出来，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很高的一个提醒。你看哦，圣经从来不反对饮酒，对不对？但是圣经反对什么？醉酒。你看到没有？一个正常状态上的饮酒是活在基督自由里面所有的，但是当你过了这个限度，当你醉酒的时候，你就是什么？就堕入了犯罪的泥潭，就变成了圣经保罗公开所指责的荒言、荒宴、醉酒。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很头痛啊，弟兄姐妹常常请我吃饭，我觉得这个试探很大啊，我很多时候都说 no 啊。昨天我还是被试探了，结果就晚上就重了0.5kg 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哎呀，真是，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有一个度的，真的有个度的。你吃什么，用什么，你需要什么，都是天父知道的。但是你不要过了这个度啊。饮酒是很好，甚至饮酒对你的身体，比如说消除消毒。保罗当他的门徒提摩太得了病的时候，他还说你用酒什么调调味啊。但是我们教会也出现另外一个极端呢、啊、还没到，你们还继续坐着听哦啊，我等会叫你们去。我们教会还出现有人一边查经一边什么啊饮酒啊，我觉得这有点过分了啊，这有点过分了，这有点过了啊。这个，所以呢，我们以后开长老会要不要也弄个呵呵那个，那这不对嘛，对不对？所以万事都有一个度，你如何刚刚好，你如何行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们行这些事情的人呐、啊，你们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啊。哎，在这里保罗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啊。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讲？他说他过去一直讲的是你们不能够靠行律法来承受上帝应许的产业，对不对？唯有凭信心才可以。但是在这里说，如果你们行了这些奸淫的事、拜偶像的事、仇恨的事、醉酒荒宴的事，你们就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为什么会这么讲呢？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已经有了圣灵的印记了，我们已经受了圣灵的印记。我不讲过吗？就像奴隶什么敲过章一样，我们已经属于上帝的人了。你一个属于上帝的人，你是不会做这些事情的。但是如果你们却一直做，你在这里记得啊、哦，保罗在这里用的是正在进行时，他意思是说你一直在做，你一直在做这些罪恶的事情，你没有离开过这些罪恶的生活，对不起，你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你不能够进到永生当中，你不能够得到上帝所应许的产业。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是很严重的警告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那天早晨Peter 牧师发给我一个灵修，谢谢你，通常都是我发给你，你不发给我的啊。不过那个发的真的很好，他发给我是斯布真的一段灵修，英国150年前最会讲道的人斯布真，他这么说，旧性情跟新性情在每个信徒心中是不断相争的，旧性情是非常的活跃，趁机利用各种锋利的武器要把我们置于死地，同时新的性情是警醒的，并且伺机要反击的，而且要消灭那个仇敌。恩典在我们里面用祷告、用信心、用盼望、用爱心来驱逐 那些邪恶，他让我们穿起了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竭力征战。我只要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这两种对立的性情是不会休战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只要你活在这个世上，只要你有生命气息，我保证你每天你都会面对这种征战。要感谢主，如果你内心有这种征战，你要感谢主。因为什么？证明你是一个基督徒，证明圣灵在你生命当中。虽然圣灵的声音有的时候很微小，虽然你的旧性情，那个敌人，那个魔鬼撒旦的势力很猖獗，但是你要感谢主。我们可以去了。我有个弟兄，他跟我做过一个见证。因为他在没有信主之前，他什么事情都做啊，然后也把很多女孩子弄了去堕胎。但是感谢上帝，他信了主，悔改，生命改变。他就跟我做一个见证，他说有一次他看电视，看到那个就是你的那个大粉丝，那个不，你是他的粉丝哦，那个 David Paulson 呢啊，他在讲道，是不是啊？我没有说错吧啊？那个英国大牧师在讲道，就说到，哎，你有什么罪？你有什么罪？你有什么罪？你赶快去认，如果你认的话，我讲一句，你讲一句。然后 David Paulson 就讲的时候，那个弟兄就跟他讲。讲着讲着他就觉得不对劲了，他就冲到什么厕所去吐啊，好像所有的这些脏都被吐出去了。当他再回到正常的状态的时候，他发现圣灵的工作是那么的强，他的生命真的改变，他真的被圣灵更新，而圣灵真的帮助他胜过了很多很多邪情的私欲。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 BSF， 我们有一个所有的服事的同工，我们有一个叫 Character Guideline， 对不对？我们都签过，每个人要服事的人都要签过，特别是针对上讲台的，不管是我师班还是其他同工，我们每个人都要签。其中很重的一段就是以加拉太书第五章为基础的，不可以奸淫等等等等。我们每个人签这个东西的原因是什么？乃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服侍上帝的人，我们实在是每天需要圣灵帮助我们胜过各样的罪，胜过各样的试探，胜过各样的邪情私欲。今天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很多时候当你走到这个外面的世界去看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世界的标准，这个世界的最基本的道德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是不可以做的，而且做了之后你若不悔改，上帝必定什么是要追杀你的。我用这个词啊，不是惩罚，是追杀你啊。而且我告诉你，不要以为现在他没有做，但是时间一到，他对你的惩罚是很厉害的。有多少弟兄姐妹我曾经辅导过，我曾经跟他们交流过，他们跟我承认在过去的生命当中他们如何得罪神，但是神他们后来这些所得罪的，神虽然在原则上都赦免你，但是你还是要付代价。我常常说的一句，悲惨世界有没有看过 Run Around 很著名的一个主人公，对不对？ Run Around 他是一个很坏的人曾经，但是什么，他后来什么被神赦免。但是你不要忘了， Run Around 最终还是为他曾经做错的事情什么付代价。我不是要吓唬你们，只是我实在是看到的事情太多了。你不要去随便去碰人家女孩子，你也不要随便去引诱人家男孩子。我真的，我不是一个很保守的人啊，我已经是开放到最后的底线的啦。我实在是对夏天女孩子穿得太短来到教会很有看法。因为我告诉你，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穿那么短嘛？你为什么？你告诉我嘛？你讲嘛？你不过要修一下你的什么 CC 嘛？ 对不对？我都不敢很严肃的发音。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带来什么正面的结果了呢？是让所有的人对你的身体都发生兴趣吗？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是在这个社会上没人管，我不管，只要我们习主席不管，我也不管，对不对？但是在教会不是这样的，你让很多的男孩子对你发生兴趣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你不要以为这都是好事情啊，身心很破碎的，身心很破碎的，对不对？哎呀，干什么嘛？哎，好了，我们讲正面的，我们讲正面的。我们极大多数弟兄姐妹还是忠心良善、可爱的啊、所以呢，圣灵要帮助我们什么？要结果子。所以在22到26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对不对？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个果子，有人说是一个果子，有人说是九个果子，因为什么？原文果子是用单数，但是呢，它的确是显示了有九个方面，圣灵的果子所带出来的是有九个方面的，因为这样的事情是没有律法禁止的。在这里面，保罗实际上是从三个方面来讲圣灵的果子。第一个是什么？是人神方面的，是有仁爱、喜乐、和平、信实。然后呢，又是讲人跟人之间关系方面的，是忍耐、恩慈、良善、温柔。最后是向自己方面，就是节制。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人信了主之后生命有改变。我曾经就 我们就一直记得一个例子。我曾经牧养一个教会，有个姊妹，哎呀好厉害呀，真是她吼起来呀，整个的院子的人都听到，你懂我意思吗？然后她老公就不愿意回家，你懂我意思吗？她一回家，这个老公呢，她老公 也是有问题了，那是一回家呢，她一吼啊，这个整个的房屋会颤的。但是这么一个姊妹，她后来信主了，她信主了。信主之后，当我在认识她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哎，你原来知道她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听了吓死，在线看现在的人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看到的就是刚刚所说的温柔良善，对不对？信实，让我看到的是什么？忍耐恩慈。甚至她的这个丈夫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还甚至秘密把她离婚掉，她还是忍耐了，生命改变。但是我也看到很多其他的人呢，他信了主之后，他还是脾气原来那么大，还是那么大，不可以碰的，谁都不可以碰的，一碰就跳起来。有的时候我们就 在想，哎，圣灵有没有在你生命中有工作？我们有的时候在想，实在是上帝在你里面是有怎么样的工作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虽然我们的果子还没有完全熟，但是我们还是要走向成熟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求主帮助我们，顺从肉体而行的不能承受上帝的果，不能承受。保罗讲得很清楚，不能承受上帝的果。但是顺从圣灵而行的，你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如何才能？因为如何才能，你就像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乃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活着。